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早安！今天我们的读经来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和十一章。这两章的内容主要讲到了外邦人哥尼流信主的经过。透过圣经，我们知道保罗虽然是主特别拣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主要使徒，但为了教会能够进入救恩的真理，堵住撒旦接着人遗传的顽梗拦阻神救恩计划的开展，主透过异象启示彼得向外邦人哥尼流传福音，并接着圣灵的工作印证了救恩的真理。下面我们来看今天 QT 的经文，是十一章的一到十八节。今天的经文比较长一点，请听我来读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。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，和他们一同吃饭了。彼得就开口，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，说，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异象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从天坠下，直来到我跟前。我定睛观看，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、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，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。我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。凡熟而不洁净的物，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。第二次，有声音从天上说，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这样一连三次，就都收回天上去了。正当那时，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，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，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。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，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，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，说，你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于神，说，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这段的经文是彼得重述在第十章里外邦人哥尼流信主的经过。彼得为什么要重述这经过呢？在十一章的一开始就讲到，那些奉哥尼的门徒听了以后却质疑彼得，他们责备彼得进入未受哥尼之人的家里与他们同吃饭。这在那些严守摩西律法的信徒来说是不可以的，以致彼得要以自己所经历的见证来回应他们的责备。在这段经文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神给我们的启示。 第一，救恩乃是神给一切相信之人的，他愿万人都得救。在十章的经文里，我们知道哥尼流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是个虔诚人，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，并且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神纪念他所行的，差派天使向他显现，神也借着彼得来向他传福音，使他认识神的道，并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。主为什么要拣选彼得呢？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受过割礼的使徒，他福音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向犹太人，因为当时福音必须先向犹太人传，而耶路撒冷的教会主要是受割礼的犹太人多。当时犹太人是不与外邦人来往的，他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这不仅是犹太人所共有的，连那时的门徒也有这样的错误观念，认为神的恩典只是临到犹太人，外邦人是在神的约以外，换句话说，神的救恩不包括外邦人。他们忘记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虽然是奉差遣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，但也有好些的外邦人听了主的道，蒙了主的救恩。就如约翰福音四章记载的那个在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，但当初的犹太人不明白这件事，连使徒们也不明白这事，他们受了遗传的束缚，并且这遗传还有律法做证据，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很深的成见，认为福音只传给犹太人，神的恩典只临到犹太人，教会乃是由受割礼的犹太信徒组成的。彼得自己也有这样的成见，就如他自己所说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，因此当他在屋顶魂游向外，看见有遗物降下时，认为是不洁净的，不可吃。当主告诉他说，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的时候，他才照着主的吩咐去行。从这里让我思想到，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主的事工上，没有顺从圣灵的引领，没有贴着主的心意去行，生命里面很多老我的想法、意见，把从世俗遗传下来的各种习惯、传统观念、做法等等带进服侍上，还以为合神的心意，这些都使我们成为做主事工的拦阻，甚至成为别人的绊脚。感谢主，彼得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，遵从主的吩咐去行，使哥尼流的一家人能够领受主的救恩。彼得深知哥尼流一家人得救的过程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工作，他实在不能也不敢拦阻神在外邦人中展开的救赎大功。就如在十七节里他所说，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其次，神是做新事的神，他要我们突破传统的束缚。 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提到，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。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，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。我们看到彼得在向哥尼流传福音的过程中，他的内心是有挣扎的，否则圣灵不会吩咐他说不要疑惑。使徒时代的初级教会中流传着一种自然的观念，就是福音只是单给犹太人的，如果外邦人要信主，他就得先入犹太教，行了割礼才能信主，经过这些程序的外邦人才能得救。照律法的观念，外邦人若不行割礼归入亚伯拉罕，是不会蒙神悦纳的。这种观念在使徒们的心中成为习惯，彼得也不例外。这堵隔断的墙若不拆掉，主救赎的计划就会受到拦阻，教会的建造就会受到亏损。这让我们看到律法的观念把人捆绑到这样的地步，就是让人不能很单纯地接受神的救恩。强调肉体的割礼并不能使人得救，救恩是在乎信心而不是守割礼的行为，所以主要从属他的人心思里除掉这些东西。接着圣灵的启示，神在彼得的心思上先做了工，他才愿意打破犹太人与外邦人的隔阂。彼得的放下实在不容易，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他要面对的是整个律法观念很重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问题。经文讲到，除了彼得以外，还有六位弟兄，这六个人陪着彼得，有当时在场的见证。虽然他们都是奉割礼的信徒，但他们都愿意顺服主，放下坚持多年已久的固执，照着神的心意打开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。感谢主，借着圣灵的开启与引导，哥尼流一家信主得救的经历也开启了教会重要的里程。福音不再只是传给犹太人，而是传给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的外邦人，使今天的我们能够有福听到福音，接受救恩，成为蒙福的人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接着今天的话语教导我们，救恩是你为一切愿意相信之人所预备的，福音本是您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谢谢你接着当年的使徒们勇敢忠心地把福音传开，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到这样美好的福分。求主把这样的心智也赐给我们，求你借着圣灵开我们的心，除去一切福音事工的拦阻，除去一切从世俗而来不合神心意的观念想法，让我们接过这福音的棒，勇敢忠心地继续把福音传下去，传回耶路撒冷，传到地极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主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